这个评估好了，就等一会儿下课的时候交给我，好不好？好，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这个基督生平的第十四讲，耶稣的性格第五讲第十四讲讲第五个性格，讲耶稣的。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又是新的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这一门功课。我们知道神你爱我们，赐下了独生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我，也为了我们每一位，为了世上的人，我们来学习他的性格，也让我们能够不但是学习，还要照他所有的性格能够成为我们的性格，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这个讲到耶稣的信实啊 ，faithfulness，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圣经啊，诗篇八十九篇一到二节跟第五节，我们来读读看啊。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尽力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尽力到在天上。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会的会中要称颂你的信实。第二项啊，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第三，必那曾使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为呈现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我们呢讲到耶稣的性格，我们曾经提过，我们又用我们中国的这几个字来包括啊，就是真善美圣信望爱啊。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四个，现在我们讲第五个，就是 faithfulness， 讲他的信实啊，信实。那么信呢，就是就信的意义，神的信实。跟主的信实，跟人的信实，我们四项是我们这一课要来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啊。信的意义啊，这个信呢跟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那个信有点区别啊，这个信是专门讲性格方面啊。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的那种定义是讲我们人的信怎么样的啊，是两种有点区别啊。这是讲信实啊，那个是讲信心啊，所以有这点区别。那么在希伯来文来看呢，这个信呢，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个信呢是神是信实可靠的啊 ,trustworthy, 信实可靠的。我们唱那个传统的诗歌有一首诗你的信实何等广大，还记得吗？啊，那一首诗歌是谁写的你们知道吗？那个调子啊，那个 melody 是，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贝多芬写的。那在纽约有一次音乐演奏会，是在Carriage Hall 还是在哪一个音乐厅的最有名的音乐厅演奏最后就唱这首你的信实何等伟大。那次演奏会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的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本来有点宗教的信仰，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相信。那一次他受感动站起来，他说宇宙间真是有神，他就听了这一 那首诗歌完全的改变的，相信宇宙间真是有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信实，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现实可靠啊。那么在下面呢，在使徒保罗呢讲到神的信实呢，他怎么说呢？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现在忘记那个作者，有一本书我看过，英文的，我为什么不相信有神。要是你们能找得到这本书，可以看看。那反对的人他们持的态度是什么？反对的重点在哪里？你针对那个重点来看。
选那个人姓范吗？
啊？什么？
就是你刚才说那本书的作者。
我为什么不信神？
对，范学德吧。对，好像是范学德。
有翻译的，应该有翻译的。你们看过吗？没有啊。没有看过，你们找来看一看啊，值得一看，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啊。你不知道他反对什么，你讲的讲出来的，他还是不能信服你所讲的了。所以保罗说，不是因为人的不信就把神的信实就毁掉了吧？不可能的啊。那。所以保罗论到神的信实的时候，是说神是守信的、可靠的、不改变的，神说话算话，所应许的必定实践，绝不失言。但神的信实绝不会因人的不信、批评、论断、反对、攻击而有所改变啊。我们人的信实有时会受环境的影响会改变，对不对？神不会改变，他本身一个特性就是不改变的神。所以神的信实是可靠的，换句话讲，他所应许的每一样事情，只要你照着他所规定的来做，他绝不会落空的。上次跟你们提过，那以扫跟雅各两兄弟，对不对？为什么上帝嘱咐雅各，他是有欺骗的手段把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神还祝福他，你们还记得吗？为什么？重点就在这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不会改变，他所应许的也永远不会改变。他应许的是长子的名分，长子能够承受双倍的产业，也是在全家要是父亲过世了，长子就是家长，这是神所规定的，所以他要赐福给长子，他这个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但是现在这个长子的名分已经挪到雅各的身上来了，虽然他有缺点，他欺骗手段把他这个长子的名分拿过来了，但是因为他渴慕这个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但是相反的，他的哥哥以扫，他不太在乎这个神的应许，所以神呢不改变的神，他还是要应许他，要实行他所应许的。这所应许的长子名分、长子的福分，现在落到雅各的身上，他就祝福雅各，不管他是虽然是欺骗的手段呢，他的应许不会改变。可是他那个用的手段不对呀，欺骗呢，但是他。还是要受神的对付，所以他还是被欺骗。那就是说，你总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从这点看来，我们知道，第一，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不会改变。但第二，我们也要注意，不能犯罪，不能得罪神。那神还是要惩罚的，就好像我们生的孩子。孩子犯了错，你还是认他是孩子啊。可是他犯了错，要受管教，那是不能避免的，一样。所以神呢，在讲到基督的信实啊，那基督是神的化身嘛，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的不改变， 他所应许的也绝不受任何的环境影响所改变。所以信实与可靠和忠诚这三样是同一个意义。所以这个 faithfulness, trust, loyal 这三样是一样的意思。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这讲的是好，我们这个讲的信实就是真实的不改变的意思啊。那讲到神的信实，圣经里面讲的很多啊，我们翻过来，神的实性是全知全能全在全爱不变的，信实也是他的属性之一，所以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啊，他与人立的约神要守住不改变，也一定要遵行，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立的约，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他要成为万国之父，在当时要是你我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要听到上帝的这句话，可能是不相信不了的，对不对？你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呢，怎么成为万国之父呢？但今天我们看见了，对不对？今天是不是万国之父啊？基督教传到什么地方，他就是那个地方的父，很多人相信了啊，成万国了。所以因为神是守信实的神啊，在这里我们看的圣经说啊，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啊。啊，下面再说，要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要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位神所应许的我们的是信实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讲到神是守约的，第二讲到神是信实广大的神啊，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所以神的信实不光是普及到我们人类，普及到宇宙万物。那第三呢，神的信是信是不渝，就是不改变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的，因为他不背乎自己啊。好多时候我们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话过了几天又背叛自己，自己背叛自己所讲的，那就是背乎，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背乎自己了。那神不是这样，信实是很久的啊，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第五，信实赦罪的神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节圣经我希望你们每一位都要背起来，当你出去服侍传道的时候啊，当帮助人，这一节圣经呢，我这几十年来帮助了很多的人。那我这个传道最近的20年，要是一个人要受洗以前，我一定要他认真的彻底的做一个认罪悔改的功夫，这个非常要紧啊，这是我经验的几十年所经历过的。我发现好多时候我们呢传道，很多人信了主了，也受了洗了，在教会里一直都很热心啊，服侍神，哎，慢慢时间长了，他把教会的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弄得清清楚楚的，慢慢哎，他里面的老鸭蛋就出来了， 他做了长老了，做了执事了，做了教会的掌权了，先掌权，先掌什么权呢？先掌那个财政的权，先把这个预算财政抓住，那你传道人牧师就要听他的了，慢慢来了，他就 要管你了，就要支配你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传道人你要有什么样的从神来的启示，要怎么做不合他的心意都不能做。原因在哪里呢？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是信了，但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必须要先从悔改开始。所以我常用这个圣经，你没有所以在这个我那一个那一套那个受尽以前的时刻里面，就在你一对一一颗一颗的弯做弯这样来讲那课文的时候，那个课文很简单，就是把个要主要的真理啊传给对方，但是最要紧的让对方看见你自己的生命，不光是圣经道理的传承，也是生命的传承，让他看见你的生命。所以我那个时刻跟那个二十一课那个生命的造就要求是one to one， 最多 one to three， 一对三，超过多了就不行，你可以分成几组都没关系。这个主要是你要跟对方建立的关系，个人的关系，让他看见你的生命啊，你基督在里头活出来的生命啊，然后他从你那学习。那所以在这个 one to one， 在受洗以前就要做一个真正彻底的认罪祷告的工作，就是用这些圣经。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怎么用这些圣经法？没有讲过。好了，这个是基督生平以外的课，这应该是我那个教牧学里头的啊。不过我讲给你们听，因为你们当已经在传道了，有的还正要出去传道，你要告诉他做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啊。使徒行传来讲，你要认罪悔改嘛，然后圣灵才能够领受圣灵呢。那你没有认罪悔改，我们这个人里面还有垃圾垃圾。神是圣洁的，圣灵是圣灵的圣的，他要住在圣洁的里头，所以你要他认罪悔改啊。你就是这样要他划定一个时间，那我想最好是一天的时间，那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定话，也不要听，告诉你家里人，我这一天是我特别的时间，我要与神亲近，我要进食祷告。进到你的内室，你就我个人的经验是都比在后书比在后书，那是讲到这个世界有三个世界，洪水的时代的世界，现代的世界和将来的时代。将来的世界就是新天新地，那你将来要进入那个世界，你必须要悔改，所以就读那个彼得后书三章，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反正你一听的时间，只摆水在里头，东西都不要吃的，就喝水，那你可以大声的读，可以默想的读。可以走读，可以跪下来读，任谁方式都可以。最要紧的，你要拿一张纸出来，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罪写在一张纸上，一条一条的写出来，一条一条写出来。最后你想不起来犯了什么错，甚至讲一句谎话都是罪，你都把它写出来，能够记得都写出来。最后写不出来了，哇，记不起来了，那你就再继续祷告，神求圣灵光照你，把你所忘记的、想不起来的，把它彰显出来，啊，然后要是有，你不再写在纸上，啊， 那么这句圣经呢就是要用了，最后都祷告也没有其他的了，就你认罪认光了，你就把这句圣经写在你认罪的那张纸上，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的罪，你必要赦免我上面所写的这些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那个不义啊，注重在外面的行为，你做了一些错事啊，你抓住这一点，所以祷告啊，那个蒙谁听的，就是你抓住神的话的祷告，实际上你自己讲的，你自己要你自己说你是信实的，你必定要赦免，只要我承认我的罪，你必定要赦免，我所有罪都承认了，神啊，我相信你一定是信实的神，你一定要赦免我的罪，今天我求你把我所有的罪都赦免，洗净我一切不义，我一切不义的行为，然后你跪下来祷告，神啊，感谢你，你已经赦免了我，现在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我求你，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不再犯罪啊，然后你把那个你那个洗的东西把它烧掉或者撕掉，没有人知道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做一次特别的这样的一次悔改认罪的功夫以后，但是我相信魔鬼还会来搅扰你，当你遇到什么困难啊、遇到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受到魔鬼的试探你的时候，或者你又失败了啊，或者魔鬼在旁边，哎呀，你看你嘛，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啊，你犯了那么多罪，神还听你的吗？啊，有的时候魔鬼都会来，因为魔鬼是因为什么控告他弟兄的嘛，他想方法来控告你，那个时候你要对付他，所以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那个时候你要抵挡他，怎么抵挡法，就是魔鬼，我奉耶稣基督名告诉你，我的罪在某年某月某天某日某时神已经完全赦免了，你丢回来给我们丢回去，我命令你离开啊，要抵挡他啊，不要忘记了雅各书下面那一节圣经，上面是你们若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可是下面还有一句不要忘记了，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抵挡魔鬼，魔鬼离开了，但是后来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亲近神啊，你一不亲近神，魔鬼就抓住机会了，就给魔鬼一个管道，一个机会进来了。所以在这里讲的是神是赦免，他信是赦免罪的神嘛啊。抓住这一点，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蒙神垂听的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刚才我讲了怎么用神的话，神让你说的你是信实的嘛，你要赦免只要我承认罪你都会赦免的嘛，现在我已经承认了，神啊，你要赦免我，我相信你就赦免了啊。那在我那个这一套东西，这个你上面有些专门在对付这方面，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活着是因为神的儿子爱我，为他而活。所以天天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天天对付，天天对付。你这样一对付，你呀、啊，就把你们些渣渣就出来了，啊，你然后再往前侍奉，那就越来越好，啊，就不会说到一个时间一下子就变坏了。刚才我所说的呢。教会的一些长老执事掌权的要管牧师的那些人呢、啊，就是因为当初就没有做这个功夫啊，这个很要紧。 所以我这个传道几十年，我在纽约很多机会到很多华人教会，各个美国的教会，赶牧师的都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来赶。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要注意啊，抓住这一点。信实的神他是扶助人的神。第六，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什么开一条出路，叫你们怎么样能忍受得住。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今天昨天看新闻，在中国大陆台湾都是一样，因为美国的经济不好啊，也影响中国的经济很大。那在过年以前，过2010年以前，就是在中国三个城市，东莞、深圳、广州三个城市，将会有270万人没有工作，因为很多工厂都关门了，因为美国这边没有订单了，啊，所以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他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已受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啊，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相信，很多人，包括很多的基督徒，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在美国也不例外。我的二儿子一向都是工作都很那个的，他现在也被 laid off， 公司不赚钱呢，他就把他就他们辞工了。所以在美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呢，做传道人呢，就是要明白神是帮助人的神，但是我们就是神的助手来帮助人，神的用人来帮助人的。所以在这段时间怎么样呢？这节圣经呢，帮助了很多的在苦难中的人。记到一句话，说神开了关了这扇的门呢，必定开另外一扇的门。God close one door, He will open the other。神是信实的神，一定在我们在受试探、在苦难的时候，好像山穷水尽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儿子蛮有信心，他说：“爸爸，你不要担心，那神把这个工作的门关掉了，我相信他会给我开另外一个工作。”他有信心，啊，因为他最初刚从纽约搬到圣地亚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住在我的家，他们两口子住了2-3个月没有工作了，是吃爸爸老爸的也不好意思了，所以他也找工作，找了好多工作，有的工作要他，但他也不想要，有的工作他想要，别人也不给他，所以一直就这样的。以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带我的陪我的师母到石家庄去治疗疾病，他就打电话来了，他说：“爸爸，我找到现在工作有了。”他原来那个公司啊，那个工作我也很喜欢啊，但是前面有一个人他先拿到了，我是排到第二位。他说喜欢的又拿不到，他说我们两夫妇就禁食2天祷告，禁食祷告。哎，他说你们刚离开这里不久，他说哎呀，那个公司就来电话，他说你回来我们再跟你谈谈。他原来第一位拿到工作那个人他不干了，无忧无故就走了，他搬家了，搬到东部去了。他说第二名又把他叫上去了，他说原来我要求的薪水，他照我原来要求薪水再加2万块啊，还可以分公司的这个 share， 是什么？你们在公司做有没有这样的，在公司的分红呢？到年底的时候分红呢？在中国大陆常有的，是不是？啊，他这一下做了好几年呢，到现在他就被 laid off， 但是公司关了好几家门了，所以最后 这影响他这本公司了。所以我们就相信呢，你是神的儿女，神绝不会丢弃你。你在受试探的时候，神要为你什么开一条出路。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几章第几节要记起来呀，有没有十章十三节啊。好，先世的神呢，选召的神，神是现世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得份啊，这是何等的荣耀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先世的神也召我们，所以你们到这里来接受装备出去传道，这也是神召你们来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那起初我被神召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摇摆不定，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工作是相当好的，那是做了个品质管制工程师，那时候正在我们在台湾，我们正在造喷水机发动机，预备两年试飞的，所以一天出来工作九个小时在工厂里，回家来还看技术资料啊，那时候希望能够我们自己把喷水机造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待遇那也是非常好的，要想下来丢掉了工作也不容易，就是下来找其他的工作，那没有那个比那更好的，讲待遇的话呢是比台湾大学的教授还多一两倍，所以那个时候有点犹豫不决的啊。可是我就参加一次聚会，有一位传道人从美国去的，他讲到一句话，他是做神的工作，是神呼召你出来做的，这是全宇宙间最荣耀的一项工作，最有永恒性的价值的工作，这是救人的工作，所以我把那个听进去了。所以我们传道的工作比起世界上那些工作，那是他们不能比的，人的生命是最要紧，但是生命里头永生是更要紧，所以来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是感觉非常荣耀啊。那也是因为这样啊，所以我就恳求祷告决定，所以就放下世界跟从主到现在。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到神呼召我们，因为他是现世的，那我这几十年来神也没亏待我嘛，对不对？他是现世的神，那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抓住他的现世，神啊你是现世的，那你会供应我所需用的，那神就供应了啊。所以讲到神的现世啊，你们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经历，在这方面可以讲一讲啊，经历过神的现世没有？我相信每一位都多少都有一点啊，要不然不可能你会到这里来啊。要所以你知道神是现实的还不够，还要经历神的现实，这个很要紧啊。所以我这五十年来经历过很多了，神是现实的，可靠的，所以他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永远的依靠这位神。你们要记到这一节圣经，圣经里头很多章节啊，新约旧约中一个中心最中心那一节圣经是什么，在记在哪里，中心节 the central verse of the whole Bible。 我跟你们讲过了，你忘记了，再讲一次啊，以后你们去讲到可以讲的啊， 最好你记在你的圣经上啊，要不然你又忘记了。1188，记到1188，诗篇118篇第八节，翻开来，这是圣经的全本圣经的中间的一节，换句话讲，也是全本圣经信息的中心。翻到没有？翻到了啊！头，大家读一次啊！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啊！投靠，我很喜欢我们这活活圣经翻译这个中文呐、啊，“投靠”这两个字非常好。投是什么？投降。靠是依靠。你真正投靠神的话，先要向神投降啊。就是完全听他的了，我是俘虏，我是投降的，完全听你的，你没有反对的理由，又没有反对的能力，我完全听你的，那就才能谈得上依靠啊。为什么依靠呢？因为神是现实的，他不会改变，他也不会三心二意的，朝秦暮楚的，不会是这样的啊。好，你们记下来，记在你们圣经上啊。全本圣经有1189章，记下来没有？1189，1189章。所以诗篇118篇就是中间那一章，全本圣经中间那一章。你像1189，你除二嘛。还就是594、594加起来嘛，那就是1188啊。好，旧约圣经呢有23,214节，23214 verses 旧约。新约圣经有7959节 verses 啊，7959。新约7959，旧约23214。所以整个加起来，这一节圣经刚好是在圣经的中心。这也是整本圣经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投靠他，来依靠他，不要依靠人。依靠人，包括我们自己，依靠自己。那我们人常常是要靠自己的啊，靠自己聪明才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晓得神寻找我们，他是位信实的神啊，就是要我们找我们。首先，我们要依靠他，然后我们要把他这个信息要人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目的是什么？要投靠神，不要依靠人啊。那你说我不依靠人呢，我只依靠我银行的存款就够了，我告诉你的存款不可靠的啊，你存在那里再多也没用，好像这个很多人我把钱存在那里没有用啊，要钱赚钱那时候买股票啊，那股票一跌缩水了，那很多人就没有第二条路，或者就自杀了，跳楼了。今天这样人多得很，你靠钱财靠不住的，神是最可靠。好，我们的第三项讲到基督的信实啊，我再提醒诸位啊，要经历神的信实。你经历越多了，我告诉你，你讲起道来很有能力，很有能力。你光是讲一些圣经的知识，还不能进到人的心里，那只能人的脑筋里头，进不到心里。 但是你经历过了，啊，你讲出来那是活的见证，啊，那你就晓得神是真是信实的，啊。好，我们讲基督的信实啊，神的信实就是主耶稣的信实啊。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主耶稣，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的一位完全人，他的信实是他的属性之一，常与他的恩惠、慈爱、公义、圣洁、审判是相连的。新约中提到他的信实有诚实忠信，主要有下列三项啊，我们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一课主要是讲基督的信实啊。他是忠信的大祭司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在献上挽回祭就是钉十字架呀。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并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已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是基督的信实啊，他是信实的大祭司啊，他也是诚实的见证者，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他是诚实的见证者。这个从死里是首先复活，为什么是首先复活啊？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说耶稣是首先复活？在耶稣以前有没有人复活过啊？啊，哪一位？拉撒路。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呢，有没有旧约里头？想想看，谁？苏念夫人的儿子。对，还有没有？还有位括预表耶稣复活的那一位，想不起来了。耶稣登上冰箱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也来了吗？有一个是摩西，有一个是以利亚。这两个人，摩西就代表耶稣的复活啊。耶稣有没有死过啊？啊，摩西有没有死过啊？那他到耶稣登山冰箱，摩西已在呀，他复活了没有？复活了。所以摩西已代表我们信耶稣的人死而复活，以利亚他没有经过死的，他是病化升天，对不对？就代表我们信耶稣的人，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必须要变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变化成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是荣耀的身体，要变化升天。所以以利亚代表我们，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没有经过这个地上的死，身体变化而升天的，是代表两种人。摩西代表耶稣来的时候在坟墓里头死去的人，信徒基督的门徒，他们要复活起来，那是摩西所代表的。所以以利亚跟摩西代表我们地上两种人，两种基督徒，要复活的、变化的、升天的啊！啊， 以诺是没有，他也是没有尝过死味升天的，但是都是用以利亚来代表一般。好，有什么问题没有？第三，诚信的审判者。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耶稣是也是审判的啊，耶稣是审判者，他要审判死人跟活人，对不对？审判活人，我相信是透过他的教会。要是一个人听了耶稣而不肯悔改接受主，将来他沉沦了，他就是那等于是审判了嘛。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传福音其实好像一个审判官一样的，你接受了，你将来就上天堂；你不接受，将来你没有机会了。你说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你还有机会；你听过而不相信而拒绝了，那就没有再没有机会了。你们明白我这个讲的吗？那现在将来你们出去做牧师了，遇到教友的家人去世了，他们家人没有信，你他自己信了这里教会的，你要去跟他家人组织丧礼，你要怎么讲？你要讲信主吗？还怎么讲法？很难讲，是不是？我去年到纽约，纽约那边有个教会，他们差不多快200人，他里面有一个医生，很爱主的，也做长老了，平常都带查经班呢，在教会非常非常有负担的一位医生，忽然之间他自杀了。那个牧师不知道怎么样主持这个丧礼啊，这应该怎么讲？要是你是那位牧师，你要怎么讲？在丧礼的时候，后来他那里面有一个同工，以前是在我教会里长大的，他就要他打电话给我，我又没有机会去告诉他，我在电话里面给他讲，我讲呢，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讲法，你们把这两节圣经记下来，对你们将来出去遇到这样问题可以有点帮助。第一处就是传道书，应该是第三章啊，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你们平常读圣经大概都没留意这方面问题啊。好，我们来读啊，翻到了没有圣经？好，我们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哈，这是已经定了啊，肯定了。什么都是有一定的啊，一定的时间啊。下面就告诉我们哪些有啊，生有时，还有啊，死有时啊。记到这句话，生有时，死有时啊。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后啊，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记得没有？医治有时啊。医生也听到了啊，还有什么？财会有时，建造有时，苦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啊，没有跳楼有时啊。袍子 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失利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所经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记得没有？这里面什么都有时，时有时，对不对？记得了，时有时。还有啊，有没有说生病有时啊？是说一病有时，没有说生病有时啊。所以不要忘记了，人生病不是从神来的，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来吃喝玩乐生活，那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卫生营养的规定吃，所以我们今天人生病呢，是我们迟来的，不是我们不是神给我们的。神管教，神有人说保罗他生病了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过刺拿掉，有人说是生病的，神都没有听他祷告，没有拿掉，说他是生病的，说神啊，因为他自己觉得骄傲啊，恐怕他太骄傲，用来惩罚他。我相信神要惩罚他的儿女啊，不是要用生病的很多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生病呢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有的话这上面一定写上生病有时，只有医治有时，没有生病有时啊，对不对？好，记到这时有时啊。好，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章我们从26节看起啊，上面我们就不看了。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怎么样？预先什么？定准他们的什么灵性？我们人在地上的灵性，神都定规好了啊。像这个以赛亚书提到西西家王，是不是西西家王啊？他快死了啊，就神定的时间到了，但是因为他祷告，神怜悯他，再给他加添了15年的岁数。所以我们人在地上的年岁，还有我们住的地方，神都定规好了啊。所以你就从啊，在这后面啊，我们看下去啊，在要叫他们什么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譬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使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祈祷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这个监察也有点包括审判的意思啊。那么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两处圣经就够你们做你的讲章，怎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讲呢？好了，我们休息休息几分钟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